来学习这一段经文。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聚会，就是要敬拜你，我们也要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安静在这里的时候，就请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那让我们带着一颗敬虔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请你只与我们同在，不管是我们台上台下的，我们都可以因着你话语的喂养，我们可以得坚固，我们可以得安慰。谢谢主垂听以上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这经文比较长，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把第一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能分享完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所亲爱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阿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弟兄们，在这里保罗给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称呼，叫什么？叫亲爱的弟兄。他说不光是弟兄，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们常常说亲弟兄还不一定是有喜乐的，亲弟兄还经常会相互去打架的，我们见得多了，是不是？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你们是我亲爱的弟兄，并且你们是我的喜乐，这是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称谓，也是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很少去，我们常常见了一个人，我们给他很好，我们很常会说啊，弟兄怎么怎么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很少会向我们的弟兄说你是我的喜乐，这是不一样的，是吧？弟兄因为分家产打架的多了，不一定是他的喜乐，那是成为他的愁烦了。在这里彼得说，不是彼得，保罗说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你们是我的喜乐。更重要的后面下句话说，你们不仅仅是我的喜乐，你们还是我的冠冕。在教会，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个地方提到冠冕，大家如果能记得的话，我们会回想起来，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是不是？有还有什么冠冕？有尊荣的冠冕，有什么生命的冠冕，有喜乐的冠冕，有金冠冕，有华冠，等等等等。而且最重要，我想我们的姊妹们对这句话非常印象深刻，就在箴言里面说了一句，有句话什么呢？叫才德的夫人是丈夫的冠冕。我想我们很多姊妹都很高兴看到这边，因为你们每个姊妹啊都有一个冠冕，我们男的没有，你们都是，你们当然我只是结婚了啊，结婚过了你们都是什么？丈夫的冠冕。因为一个夫人如果她行得好，她的丈夫就会得荣耀。而且我们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段经文讲到冠冕，他讲什么呢？他说西安的妇人必成为耶和华手中华贵的冠冕。所以冠冕不是随便人人可以戴在头上的，冠冕代表了权力，代表了尊荣，代表了称赞，代表了什么？荣耀。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冠冕，保罗说你们是我的骄傲，是我的荣耀。这句话是很大的一个称赞，这是一层意思。另外当然还有一层意思我们可以去理解，当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冠冕的时候，其实他另外一层意思是说，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有很大的负担一直在那做服侍的，其实他也另外一层意思说这些人是什么？是神所给他的一个冠冕。我们常常会说，我们 为神做工，我们为教会去做工，我们说我们将来会得到一个冠冕，是不是？你得到什么冠冕？你能救人，因着你的服侍让更多的人得救，这就是神所给你的冠冕，这也是一层意思。但在这里面，我想保罗说的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是我的什么可夸可赞的一种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我给到了其他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别我你们的行为，你们所做所行的，就成为我可以向其他的地方去传福音、传讲的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可夸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一句话说：“我到哪里，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是不是？我只夸基督，夸基督什么？我只夸基督可以因着他的恩典，让腓立比这样一些人。”一些所谓的这些罪人可以因着基督的恩典可以得救，可以因着他们，可以因着神的恩典，可以在面对着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可以为主传福音。我们如果我给大家分享了好几次了腓立比教会的这个腓立比书，在对吧，在前面我们都是看到腓立比面对着很大很大的信心的一种逼迫，一种危机，是不是？他夸了什么？夸基督，就是夸基督如何因着夸了基督的恩典可以改变人的，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同样的，腓立比教会，保罗所夸的是什么？是你们这些人可以因着基督的恩典，可以靠着主，你们可以生命得改变。这是保罗要夸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他没有可夸的东西，他只有可夸的就是夸基督。夸基督如何改变人。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家想一想，我们所夸的是什么？我们可夸的是不是像保罗这样夸的是什么？夸的是基督，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信的神是如何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来改变他们生命的。我想我们很少时候会这样做。我们知道小孩子，你也我上次看过一个中国说讲的一个网上讲的一个孩子，就他犯了错了，用汽车撞了人了，别人问他怎么，他好像他好像要指责他，他就跟他说，他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跟别人这样说，他可夸的是他爸，尤其是小孩子。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比如有的时候他爸爸是什么，他爸爸是营业员，哎，他爸爸营业员可以买东西，我们小的时候供应不足啊，可以夸他爸爸是营业员的话，他家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东西，买东西方便，对吧？有人说我爸是医生，那时候最好的小孩最骄傲的是什么？我爸爸是警察，这他可挂了。小孩子常常夸是他的爸爸，因为他爸爸是他的偶像。想象我们的中年的姊妹，他们常常夸的是什么？是他的丈夫。如果不相信，你就看我们的姊妹去打电话。我就说打电话，如果他打到五分钟的话，这个打电话这个信息是有用的，五分钟以后的信息都是胡说八道。因为可以打一小时两个小时，我想你们都有体会啊。你看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旁观人，你去听，你看他们在夸什么。同样我们人上岁数，像我这岁数以后啊，我们开始夸我们的子女了，或者比我更老的，我们子女多么孝顺呢、啊？我们姊妹怎么有出息啊？是不是？这是我们人之常情的，真的。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个微信啊，中国现在在微信有一个微信，就是它可以通讯，可以人可以去聊天啊、对话，甚至打电话都可以不要钱的。在中国可以给你发短信啊，甚至打电话可以不要钱的。前两天我经常会有些朋友，他们会发了一些很短的、很有意义的一些段落。前两天有人给我发了一个段落，叫什么是你的？就是题目叫什么是你的？他说你的夫人不是你的，为什么？尽管你的夫人可以在生活上跟你一起走下去，尽管你们不是同，你们曾经发过誓呀，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总有那一天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那一半他不会跟你一块走的。
所以他也不是你的。所以你的孩子呢也不是你的，顶多呢他能将来你老的时候啊，他能孝顺你，给你打个电话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顶多给你到你的那个墓前给你送两束花，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因为你那个房子来不去，来带不来，死的时候也带不走。你银行的存款更不是你的，你顶多看看就是那个上面有几个数字，每天每个月银行的给你来个账单，你看看数字你觉得还不错，如果数字比较好的话你可能又感觉到不错。其实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带不走。最后他说一句话，什么是你的呢？他的身体是你的，他唯有身体可以伴随着你走过一生的路程，这是他最后的结论。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啊，所以你们要爱护身体，要锻炼身体，让你的寿命可以长一些。后来我就给他回个短信，我说呢，你这个其实生命，其实这个身体也不是你的，因为有一天，总会有一天，你的身体要离开你，要归于尘土，而你的灵魂要怎么？要么你就归给那个撒旦，永远在那个硫磺火的那个湖里面鬼哭狼嚎；要么你就是与神在一起，享受那永远的福乐。我希望他能读到这句话啊！就怎么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夸的，在这个世界上，像保罗说，夸的只有基督。他夸的基督什么？夸基督怎样来改变人呢？怎样让他一个从逼迫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他说的罪犯，可以什么？可以成为神使用的祝福的一个器皿。不光使用他，可以利用他来祝福更多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的。你没有什么好夸的，你所夸的就是神怎样在你生命过程中引导你，让你学会信靠他，并且用你的一生可以行出他的旨意出来，这是你唯一你可以夸的。好，在这里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是我的冠冕，所以你们可要站立得稳呢。因为我们当时说过，以前给大家分享过，腓立比教会遇到很大的一些试探和逼迫，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牧师保罗那方的牧师被抓起来，马上要上监狱了，是不是？而且呢，在受他们还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异端的，在这个去教导他们神学教导上的一些问题，是吧？也受到一些很大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下面第二节和第三节所提到的，他们教会里面还居然还有人有同工，相互不合一。所以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一定要站立得稳啊。然后后面就讲了他们教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不合一问题，就在他圣经里面第二和第三节。好，大家一起来读第二第三节。好，我们先走到这。弟兄姊妹们，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的骄傲，保罗的也不是说他的骄傲，是他可夸赞的，是他的荣耀。所以说保罗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如果说有什么瑕疵的话，他是非常痛心的，是不是？所以在他所牧养这个教会里面居然出现了两个姊妹，一个叫尤阿德，一个叫寻毒基，他们两个不太合一，所以这是保罗非常痛心的。但这两个姊妹的名字有点奇怪啊，好像像个大伯一样的和一个弟兄一样的名字啊，他们两个不合一。所以保罗就是什么特殊的特别的来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思想的负担，他希望他们可以在主里面合一。而且这两个姊妹什么是非常非常的在教会里面他们是非常有热心的来服侍的两个姊妹， 因为保罗说这两个人是与他一起劳苦一起同工的，并且他们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也就是这两个人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的，这两个同工他们不合一，所以说保罗就有更大的一个负担在这里。好，在这里特别提到一句啊，就是第三节的第一句话，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这句话呢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啊，神学家不同的解释，比较趋于一致的认为呢，这句话呢在说一个人，就是保罗在说有一个弟兄，你呢要帮助这两个姊妹，他们不合一的这两个姊妹，让他们怎么去合一。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有人认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真实同父异轭的，知道吧？你看，如果是个名字的话，你看这句话就很通了。他说：“我也求你，后面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叫这真实同父异轭。”这句话就有点什么呢？从有人说这个是在中东他们那些人的起名字的过程中啊，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知道吧？就是说，怎么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这个人呢，在他们语有另外一层意思，叫什么？叫游弋处，对吧？那么呢，有时候我们可以说阿尼西姆怎么怎么的，有时候他就可以说哦，游弋处怎么怎么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好像说是有一个人，这个同工叫什么名字，真实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叫什么，就叫真实同父一轭的。真实同父一轭这句话，这个意思本身是什么？同父一轭就是两个是合一的，就你在前面走，我跟你一块走的，对吧？轭就是车碾过的那个路印，知道吧？就是咱俩是一个路印一起走的。他说你的名字不是叫同父一轭吗？真实的同父一轭，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有两个姊妹不合一，那么你这个真实同父一轭的是不是就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俩同父一轭吧，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他是一个双关语在这里，就是你的名字是号称，比如说你号称你是很劝别人合一的人，好，那你就劝劝这两个不合一的姊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在这里我们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呢，大家一看都非常明确了。但在这里面有在这里提到一个生命册，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关心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诗篇啊，在出埃及记，在启示录里面多次提到了生命册。在这里，因为生命册里面讲的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在启示录里面讲，生命册是。被神印封住的，是没人知道那个圣经册里面是写的是谁的名字，但是我们确实圣经确实告诉我们，圣经册上所记载的是什么呢？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的那些人的名字，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日子，圣经册要打开，而且那些人要复活，是吧？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不赞成我们有些人就是曲解圣经册，我们常常会找其他的经文看看自己是不是在那个生命册，出于好奇，是不是？好像啊，我如果名字在那个生命册，我就可以放心了，我可以想做什么。其实背后的意思啊，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知道吧？现在我们在下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不正确对生命册的理解，所以我们就想方设法的从圣经里面哪个角度上去理解，哦，什么样的情况下，好像你的名字才在生命册上。我想在这里面，这不是我个人不主张我们去用这种角度来看圣经册。神之所以说圣经册是存在的，而且确确实实他说呼召说拣选那些人的名字在那个上面，而且那些人要得救，不是让我们去猜测的。神只告诉了我们这些，神说了这本书是要封闭起来的，他没有向我们显明里面是什么，但是神确实告诉我们有人的名字在里面，他的目的是啥？不是让我们去好奇去猜测的，而是给我们安慰的，明白吗？这句话让我们读到有生命上存在的时候，让我们就知道我们信神的人是有确据的， 你的名字就在上面，这是一种安慰，而不是对我们的一种打击。好像我们在不在里面，如果不在我忙活半天了，好像明白吧，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生命册这句话它告诉我们是显明神的信实，是给他的信徒的一个安慰。好，在这里面还有一点，在这两句经文里面有一点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保罗说这两个女人，她们跟保罗一起去服侍，而且这两个人的名字会记在生命的，就是这两个人是在他的服侍是被神所纪念的。而这两个人是什么呢？是有一些不合一的，大家注意啊。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神的家里面有不合一性，有纷争是存在的，知道吧？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认为我跟你纷争好像我是得救的，你是不得救的，知道吧？要我们注意一点，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如果这里面的这两个姊妹啊，如果这个尤阿德说啊我是信神的啊，你那个姊妹你是怎么样不属神的，这样的去指责是不对的。因为在这里保罗说你有纷争，在主里面有纷争是自然的，是吧？因为我们不能去论断另外一个人，我们不能去决定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啊，你在主里面你是得救了或者你不得救了。因为为着这个事情啊，保罗有一段非常非常有名的话，他怎么说呢？他曾经说过，因为他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啊，他也有一句话，他说被关于被论断这个问题啊，他说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我也不能因此称为义，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三到第五节，我刚才读的是第四节。他说尽管保罗告诉他们什么是做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但是他说我虽然我觉得我自己是正确的，但是呢我却不能因此得称我自己为义，因为是我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你们就错了。因为什么？判断我的乃是主。第五节继续说，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五节继续说，他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着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弟兄姊妹，带着你的感动，带着一颗顺服的心去服侍，谦卑的心去服侍，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我们有争论没关系，我们有争论，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顺服的，记住这一点。因为在这说，我虽然保罗说了，我虽然我自己觉得我没有错，我是正确的，但是我并不能因此来称为我自己为义，因为决定我判断我的是谁，是主。只等到主再来的日子，他要把暗中的隐情来向我们显明。所以这是我们在服侍中给弟兄姊妹们在进行搭配过程中一个原则。我希望大家借着这句话，这两段经文，我们能够记住这一点，就如何给弟兄姊妹们去搭配去服侍啊。有争论，我们有一些观点不一致，非常非常正常，对吧？因为我们顺服是主，我们只要在主里面是顺服没问题，对吧？我们不要去轻易去论断别人，这个别人要最后的下场是什么什么，这个不要这样做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大家一起读第四到第七节，好吧？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一节经文的第四节，我们上一次上个主日我给大家分享的啊，就是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句话我们上次给大家一起分享了，来的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了，有些没来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非常简单的总结。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靠主喜乐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带给你的只有劳苦愁烦，不可能有喜乐，而且他说给你的短暂的喜乐只是满足你暂时的一个需求，对吧？你的需求变了，你的喜乐就变了，像股票一样在变。而神给你的喜乐才是永远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才是喜乐的源泉，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我们的喜乐来自于我们对神给我们救恩的一个确据，我们确定我们是得救的，所以我们的喜乐的源泉也是来自这个原因，在这个。第三个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喜乐的果子。所以说这是我们上一主日给大家一起分享的，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啊。好，我们从第五节开始，他说第六节开始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起来很简单，这段经文说你们不要挂虑，把你们所要所需的告诉神就好了。说起来很容易，我们没有办法不去挂念，我们没有办法不去什么，不去忧虑。有人说了，我没有办法去不挂虑，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里告诉神，告诉我们说，你应该不要有挂虑，因为什么？因为你凡事借着祷告，把你所要所求都告诉神，这是圣经所说的。有人说我告诉神了，我也祷告了，可是我的挂虑还是在那个地方。就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信仰里面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来看待神所给予我们的这样一个应许。其实神在这里给我们是一个应许，我们是把我们的挂虑我们的顾虑告诉神了，但是你真正交托给神了吗？我们常常只是告诉神我告诉你，但是我们自己啊没有把它交托出去。你在挑一个很重的担子，知道吗？你还在挑，你也走不动了。神啊，你跟神是说了，但是你把个担子没有交给神，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记住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记住有一个得了血漏的一个妇人，他要摸耶稣的衣服，他一摸，后来耶稣说，就按照你的信心成就吧，是不是？记住这句话啊，这句话非常有名，记住。神就是按照你的信心来成就的，你祈祷的就按你信心，你祈祷的并不说你信心很大，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只是说什么，只是告诉神，你的信心并没有让你交托出去，你信心大了你会把它交托出去，但是神会按照你的信心来成就。神不是按照你祷告的次数来成就，明白吗？也就是说我好几个月了，我也祷告了好几个月了，我有一个什么事情，可是祷告就是神不成就。你看我甚至绝食了几天好像也不行，记住，我估计你估计别人绝食几天，我估计你绝食几个月也不行，因为你不交托你的信心啊，像那个芥菜籽一样的还是那么小，不行，你的信心像芥菜籽那么小，神就给你成就的就像芥菜籽那么小，你都看不到了。因为神说了，按照你的信心成就吧。你看这句话，你好好揣摩这句话啊。神又说了，如果你信心大的话，你说这个山移，它就可以搬走。你相信吗？相信吗？不相信，不相信神说了，那个山就不走。真的。你相信这苏黎世山可以搬到阿拉去吗？你绝对不相信，所以那个山还在那儿。当你相信的时候，那个山真的就走了。
彼得不像彼得本来在水上走得好好的，就他一看周围的风浪，哇，一下掉下去了。他一看那个海啊，那个大浪，他一下就掉下去了，知道吧？信心没了，没了，那个水就撑不住他了，就掉下去了。真的是这样子，弟兄，记住一句话，自己回去揣摩，神按照你的信心来成就。这是神成就我们祷告的一个方面。还有人说了，我也交托了，是不是？我也交托了，我没办法呀。我比如说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实在是过不去，我也交给神了，可是神还是没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祷告还要什么，你这个挂虑还要什么，还要在神的旨意里面，否则的话你那个求就是妄求了，妄求对你没益处，所以神也不会成就。记住两个，一个你的信心，另外一个是你必须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因为神有一句话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给大家念啊，他怎么说呢？在这个尼希米第八章第十节说，他说你们啊不要忧愁，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上一次讲了，给大家分享这句话，尼希米说啊八章第十节，我希望大家记住，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什么？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什么？是神所愿意做的事情，神从来不做他不喜乐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做的是神所喜乐的时候的，这个时候耶和华就是你的力量，你怎么样，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做成。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只要你做的事是耶和华所喜欢的，所做所愿意的，你随便做什么事情，不是随便啊，这是，但随便是在耶和华的旨意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里面，你做什么事情，神都会兼顾你手里所做的功，让它成功。当然你说平白无故的叫苏黎世山移了二绕，估计神不会成就。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确实能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能让更多的人能信主的话，我相信神会成就。所以说我们不要忧虑，我们说要忧虑的是什么，说要担心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所求所行的真的就在耶和华的旨意里面，这是我们所需要挂虑的。你不要挂虑你做的那些事情本身，那个没用的，真的，你说的没用的，做成了也不一定就成，但有可能会成啊。记住啊，在这说的，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有人说了，不，我个人的意愿就是我的力量。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发奋，我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对吧，我就有力量去做。是啊，有的人是可以发这个叫什么，这个毅力的啊，就是他推动他工作努力的一个毅力，是他的一个志愿。我希望我读到博士，我可以去什么都不做，我一天到晚去学习啊，去读书啊，去干啥，可以的，这个也可以成为他的力量，知道吗？是可以的。但是呢又怎么样，你做他一个博士又怎么样，问题在这里，没意义。如果神不成就你所做的话，你读了以后也是白读，明白吗？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你做了以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怎么做个炸药，去怎么去做个枪，然后去可以杀更多的人，有意义吗？没意义。你读的书很多，可是呢你更有理性，可以让你去更远的离开神，有益处吗？没有，还不得不读那个书。你读的那个进化论的那个书读的更多了，让你怎么样远离更远的神了，有益处？没有。所以你自己的意志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力量，让你去做一些事情，但是那成就的那些事情，就像刚才我们说了，过海烟云，什么东西是你的？没有东西是你的，是吧？你可以工作很努力，你得到一个职位，你到 manager 到 senior manager 甚至到更高的，可是呢最后怎么有意义吗？没意义。待会我们一起还会再分享，在神那里面没意义的都是没意义的，真的带给你的无非是劳苦愁烦，有这句话。 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什么要衣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把和感谢都告诉神。而且他最后说了，神必然会赐予给你们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记住啊，在这里他可没有说你们神保证会给你，你求啥就给你啥，这上面没有说。神说赐给你意外的平安，并且什么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不忧愁，让你有平安，让你有喜乐。你说今天我去，比如说啊，今天我去啊、哦，神呢，我祷告神，神呢，我想买个 Lotto 中个100万，你中个100万，拿我可以拿50万给教会里面，你看这不很好吗？这不行，这不是行神的事情吗？事工吗？很好啊，我自己得50万，你看我以后我就不买了，我就好好的来去服侍。你再祷告神不成就的，因为什么？所以说这个给你不好，知道吗？所以说这个给你没有意义。但是神说你借着祷告借着于什么祈求，神自会赐给你意外的平安，是什么保守你的心怀意乱心怀意念，不让这些诱惑去诱惑你。你只要去祷告，你安静在神面前，神就不会让你这个很古怪的这个想法产生。你如果是在基督里，这是神所应许。另外在这里面他使用了这个词啊，保守，注意啊，他是用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就按照他们希腊语讲，就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用，用军事上的那种保护，知道吧？就是它的原意啊，有那个意思。因为在腓立比啊，这个教会这个城啊，它属于欧亚大陆交汇的地方，所以是罗马帝国在腓立比那个时候是建立非常坚固的城堡，所以腓立比人他们对于这个保守啊，这种保护啊，是有很高的一个很深的体会的。所以在这保罗用的这个词呢，是神就会像那个城一样，那么坚固一样的来保守你们的心和意念，让你们怎么得到意外的平安。所以他在这里说的这个原意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下面的经文啊。我看几点？哦，3:30。这一下分享不完呢，分享不完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分享啊。好，我再分享2节经文，第8和第9节啊。好，我们一起再来读啊，第8和第9节啊，大家一起念。好，阿们，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话题一转，说他还有未尽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什么？要行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的这样的事情，你们要经常去思念这样的事情。我们说在腓立比当初那一个环境下面，可以说信仰，他们的真正的信仰受到外边的信仰的一种冲击，对吧？而且呢在当时有外族的这种影响，所以让他们的信仰保存一个纯正的信仰，并且表现出来一个信仰，是受到很大的诱惑在这里。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去管这些其他东西，把你的所有的忧虑交给上帝，是吧？然后说你们专心只做什么，这是行出刚才所念的那些圣灵所结的果子的那些事情。我们可能读经了这样一片就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同样遇到了当初这些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所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真的，我在家里常常给我们夫人说，我说这个世界没救了，真的。这个世界你自己看，就是感觉这个世界真的非常的没落败坏，真的是这样子。到处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网络到处充满的都是一些污秽、一些淫秽的一些东西。人的道德，很多尤其年轻，你跟他们年轻人去谈呢，你都觉得他们的一些道德的底线呢，有时候都没有，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你每天上班，报纸一个20分钟，随便你打开，在上面20分钟上面，只要是有什么做衣服广告的，那上面都有美女穿3.4，你可以去看。真的，报纸杂志上也是，你到 Q 时刻里，你比如说你坐飞机等飞机上，你要到 Q 时刻先去买份报纸，到处上面讲的是怎么去成功学，怎么然后就是那些美女画报什么的，真的是这样子。你说卖衣服的吧，你找个美女做广告还可以理解啊。你说你买汽车的跟美女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买汽车的他要找个车模，你知道吧？就是你买汽车的跟美女没关系嘛。这太买个要找个女的在那地方，而且那个车啊还分档次的，这个档次低的呢就配个长得差一点的女的。真的，我前两天看那个电视台讲，他采访那个车模，说你们那个模特，他那当模特，说你们模特是不是分级啊？不要不同卖那个车啊，档次不一样，你们那个级别不一样。那个人是这样子，他问他你是哪一级的？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差点的一级的，就属于大众啊这样的，是吧？你看，真的是这样子。我前天我看一个新闻啊，说打乒乓球，咱们中国人打乒乓球打得好，是吧？前天说中国女队的说有一个运动员说可能会不能参加比赛，为什么？因为国际乒联准备改了，所以以后女的打乒乓球啊必须穿裙子，规定不能穿短裤了，因为短裤是长短裤嘛，像男的那样，只是没有美感，说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所以女的呢要穿裙子，像打网球一样穿很短很短的裙子，吸引眼球。所以那个运动员，中国那个很有名的运动员，他说他宁可不比赛，他说我也不穿裙子，他一辈子没穿过裙子。你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你再去看那个游戏，因为那个游戏原来我们说游戏是很好玩，比如中国的打个麻将啊什么什么，这还真的是消遣嘛，是吧？他现在你去看游戏啊，很多那个游戏的那个场景就是跟真实的一样，他模拟那种凶杀，那种简直是就是残忍，真的血腥血腥的那种游戏。你打一枪把那个人呢就可以打到那个血啊，哇，简直是他不是一打一枪把人打死了，你知道吧？他所制造的那种环境呢，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恐怖的一种环境。因为我确实看过他们那个做游戏做那个样子。你再去看我们的政治家，他可以不顾选票，他可以什么？可以制造民主跟民主之间、国家和国家的愤怒、仇恨。他为了选票，他只管我干这一届4年，顶多干2年八，干2届8年。他不讲这样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国家相互仇恨，国家相互对立。真的，你去看一些政治新闻，你看多了以后，你都发现那些政治家真的都是傻瓜。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这人原来很关心、很喜欢关什么焦点访谈，就这些啊，时事焦点啊什么的。我发现啊，看多了以后啊，你就发现、这些政治家真的没一个好东西，真的是。这个世界不太平，我告诉你说，这些军火商要负40%的责任，这些政治家要负50%的责任，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世界不太平，真的是，他们在制造仇恨。因为只有他们制造仇恨了，才显得他们是有用的，他们是伟大的。你看那些商人，那些商人可以不顾人的生命，可以去造假为了利益，这个在中国的网上看的太多了。你们台湾说是食品很安全，我看你们台湾也不安全，台湾也是经常报说是核的东西里面加什么东西，催化剂什么东西，好像也很害人的。哎，对，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你看那些电影明星们，他为了要出名，他可以没有绯闻的，还要制造绯闻。他本来参加个宴会是很好的，穿个衣服到那里参加就好了嘛。不行，他非要把这个衣服拿地方露一下，知道吗？这样第二天那个报纸上就有他的名字了。前两天我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电影，我们说看好电影。前两天我看中国拍了一个电影，很有名的几个演员，什么你们那个
那个台湾林志玲，还有那个香港那个刘德华演的一个叫《富士山村图》那个电影，说是被评为最烂的电影，但是呢，它居然有2亿的票房，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烂，好烂，我要去看看怎么个烂。你看，现在人都是变成这样的人了。昨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我看不到新闻联播，至少有15分钟都在讲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出事了，这个地方爆炸了，这个地方打了有死多少人，真的有15分钟都在那。我看完又跟傅小雨说，我说你看这个事件完蛋了，真的新闻联播总共30分钟，有15分钟都在讲事件，这地方发水了，死了好多人，这个地方发生什么炸弹，是那个带钉子的炸弹，一他就为了伤害人，你知道吧？那个炸弹一炸，他不万一炸死，他炸出来是钉子，在英国。真的，美国哪天又发生也是发生这种，都是这种事情。真的，有15分钟都在报道这种，看了以后我心里很难受。我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完了，真的世界末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但是保罗说，你们要什么？要行公义的事情，要行圣洁的事情，要不要你们不要像这些诱惑。来妥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说非常难的，有时候你说个真话都非常难，知道吗？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我不知道好不好啊，我们公司这一录音不好啊，就是以前吧，公司里面这些人呢、啊，他这个是勾心斗角，是吧？你们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常在公司工作过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人心里之间这种勾心斗角，让你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做，你是该妥协呢，还是怎么的？我们曾经有一个组里面有一个组长，这个组长呢，他是新来的，但是那个他来了以后呢，那个副组长本来他就想了，他走，另外那个走了嘛，他就应该自然的是组长，结果又来了个组长，好了，他就拉拢结派，在我看来啊，他就想办法去给那个人难堪。那么难堪怎么办呢？那个人呢？那个组长，其实那个人，我个人觉得他虽然很正的、很热心，对吧？确实有点软，就是不像那种很 tough 的那种样。所以呢，因为他一刚来嘛，他来3个月以后呢，一般公司要需要他在这个组里面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这些员工啊，给这个人一个评语怎么样？好了，这个副组长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啊，来去给他做一些工作。如果你是组员，你怎么办？你会找到你，这人太差，不能给他。就是你那个组长，因为你给他一工作，其实个人也很好。这个副组长就找到你，不能给这个组长才好的评语。他希望他不这个评语不好，将来这个组长不是走了吗？那个副的不就扶正了吗？你应该怎么给他评语？你是凭着你的公正的心，我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这个组长，他在我心里面是什么印象，我就说真话。但是你说真话就有可能得罪这个副组长及你周围的这些同事。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有这些顾虑。你忧虑吗？要忧虑这些事情的话，你这个评语就没法给了，你这个在这工作就待不下去了，你一到天到晚你就忧愁这件事情了，这就成为你的忧虑了，就刚才我们所讲的。但是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说，你们凡事要什么？要做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洁净的、可爱的事。你这样做可能会带来风险，但是不要怕，神会什么？刚才他讲了，他会怎么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会怎么样给你赐给你出人意料的平安。你不要胆怯，你说要做的就是行公义，按照神所给你的点数行公，这是你应该做的啊。我们查经班这很快这个腓立比书就要查完了，我最近我就在思考，我准备后面我们准备查单以理书。为什么呢？我非常希望单以理，因为单以理大家知道它是在一个什么，当时是整个以色列民族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他怎么样？他在那个国家去做事，而且他要服侍那个王，是不是？而且他要坚守他的信仰，
而他那王所信仰的是另外一个信仰，看到吧？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一个环境。请问，如果你是单一理，你在那个社会，你怎么样生活下去？你怎么样来持守你的信仰？所以我后面我的自己的灵修啊，就要开始学单一理书。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也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单一理，你怎么办？庆幸的是你不是单一理，但是你现在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充满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诱惑。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诱惑，是不是？你也是身居在不是你的母亲国家，你在瑞士，你是一个外来者。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行，来坚守我们的信仰，同时为主来发光作盐。所以让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以后可以查经班，下一次我们可以腓立比书查完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单一理书。让我们借助从单一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怎么行。 OK， 好，最后 一节经文，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了，你们所看见了，怎么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保罗强调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一定要行出来。你们听到的，你们所看到的，不要只停留在你身上，要行出来。因为没有行的信心是死的，这是神所愿意看到啊。所以一定要去，我们所看到所领受的一定要去行出来，去让我们的信仰或者让我们的行为成为其他人的一个祝福。好，我看起来这个腓立比书这个后面的十到第二十节啊，我看分享不完，我们下一次找机会吧，你们一起可以再分享，好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好吧？好，我们下面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欢呼，有喜乐，有盼望，因为主，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确据是来自于你，我们的喜乐也来自于你，我们的保护也来自于你。主啊，你借着于刚才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十节第九节，主啊，你给了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不要挂虑这个世界上的事，让我们把一切我们来交托给神，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来行出你的公义来，也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你就把这样一个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幕后的世代，我们可以为你做光做眼，让更多的人来蒙福。主啊，你自己来亲自祝福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